国今天要结缘的话，今天我们肯不肯留在约旦河？但是今天教会中的悲剧是什么？有许多爱主的，有许多追求的，否则怎么有那么多人要读神学院？怎么有那么多人要读圣经学院？他们爱主，他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别人办不到，他办到了。终于打出一条路来，他们终于成长了。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人的眼睛很容易看见眼前的一切，很容易看见你看眼前的好处，他们忘记了，这些好处、这些祝福、这些成就不是目的，是为着达到目的，神让我们所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当作最重要的目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难处。亚伯拉罕得到以撒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试探，不要忘记亚伯拉罕学了很深的功课，你记不记得他为以实玛利亚他学了很多很多功课，那么终于得着以撒。那现在弟兄姊妹有一个危险，他以为说有了以撒就是一切，有了以撒这就是最终的目的，他100岁生儿子，现在呢他能够把孩子带大，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带着他，如果他能看见他儿子能走到地毯那一端，他就心愿足了。所以我们知道对于100岁的以亚伯拉罕来讲，现在呢你看见他最大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把孩子带大，等到孩子带大了，希望他能够成家，那么亚伯拉罕于心，这个他的心愿就满足了。但他忘记了当初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我要赐福于你。好，那么你知道说要这个以撒呢就代表神所有的祝福，对不对？因为以撒代表神恩典的大成，极大成，恩典祝福的极大成，这是以撒所代表。但是现在有一个危险，当神真的把祝福给我们的时候，当神真的把我们以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以撒当作最终的目的了。你看见吗？我们本来什么也没有，神现在把汽车也给我，阳光也给我，儿女也给我，这些是不是恩典？都是恩典。你如果说见证的话，有的人会告诉你说他30几岁才成家，结果你看神给他儿女是最好的，丈夫是最好的，所有的汽车洋房都是最好的，他可以说根本没有想到。那这次为什么我们很有负担，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呢？我们就是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很稀奇，单身的弟兄太多，单身的姊妹也很多，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觉得需要对他们传达福音，需要让他们看见。有的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的条件太高，有的眼睛根本长在天花板上，弟兄是如此，姊妹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的姊妹慢慢年纪大了，弟兄年纪慢慢大了，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那么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成功呢？你看见说许多时候你发现主就让他们经历一些恩典，特别我亲眼看见过好多姊妹，按人来说他已经过了一些年龄，按人来说应该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主给他恩典，让他进到家庭，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学一个功课，就是亚伯拉罕的功课，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你看这个家是主给的，儿女也是主给的，但是问题不是，问题就是他真的主把这个恩典带给他，他也学了很多的功课，就好像经过征战一样，终于也成长，打出一条路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应该都是很好的，但是今天的悲剧在什么地方呢？悲剧是他一得着了这些以后，他发现这些汽车洋房就变成他的目的，他承认这主的恩典，他觉得是他最终的目的，他忘记了当初神对亚伯拉罕呼召他的时候，第一他说我要把这祝福赐给你，我要赐福给你，这是第一点。但是不止如此，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只要赐福给你，而且呢我要叫万国都因你得福。 你看见吗？你说一声，说一次不给你，目的是叫万国都能因你得福。那么现在有个问题了，亚伯拉罕他一定在想说，不错，今天神把祝福给我，那就是把这个以撒给我，这个我懂。那么什么叫做能叫万国得福呢？他不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叫万国得福，对不对？爱因斯坦写了几个 E=mc平方，很多人都得福了。他也不是爱迪生，爱迪生的确叫万国得福，对不对？他自己想想，他量量自己，算算自己，那么想想他，他自己最多是那个时候游牧民族的酋长，他怎么能叫万国得福呢？凭着我们自己，怎么可能叫万国得福？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有一天，神告诉他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的，那么那个后裔啊，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那个乃是指的什么？乃是指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亚伯拉要学一个，我凭着他自己，他不能叫万国的福，凭着他自己，他不可能叫许多人得的福。但是亚伯拉可以做一件事，他可以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一直生，等到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现在他明白了，就是因为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现在万国能因着他得福。我们是不是？我们虽因亚伯拉，我们是因亚伯拉得福的，就是因为亚伯拉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什么？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因着他得福的。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基督谁叫我们得福？是基督叫我们得福的。所以呢，你看见吗？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不是目的，以撒还得是雅各，雅各一直生生的，最后到了伯利恒，基督降生下来了，那基督才是目的。现在这个叫万国得福了。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因为你知道，你每次读这那段圣经的时候，你都很矛盾。生以撒是神给的。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要献以撒？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今天如果这个钱是主给的，就为什么要我们把它奉献出去？是不是神缺少什么？是不是神要和我们争什么？不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把以撒献出去，你知道危机在什么地方吗？如果那一次神不是向亚伯拉罕要以撒的话，如果神不是试验以撒的话，以撒有个最大的危险，以撒的危险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流便跟加德两个支派的危险。他因着没有学习奉献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他会把以撒当作最终的目的。所以现在神要他献上以撒，因为所有献上的都不是最终的，都是过渡的。你能够献上，只有基督是永远的，是目的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真的把以撒献上以后，现在神对他说，你的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现在亚伯拉罕才明白过来，我所以能叫许多人得着祝福，是因着我的后裔。那个后裔根据保罗的解释是个单数的后裔，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明白了，虽然神把所有的祝福给我是用以撒来代表的，现在神为什么叫我把以撒献上？因为只有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现在我证明说以撒不是我的最终目的。谁是我最终目的呢？基督才是最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今天主有许多的恩典，让你蒙了那么多的恩典，今天你把你自己完全都摆上了，所以今天你能背一段的圣经，今天你能有一番的成就，今天主也给你这一份。但是感谢主，今天试探就在这里，许多人到了这里就停止，许多人一看见眼前，你看这眼前的好处，许多人一看说，你看这个这么多么好，在这里有这里养着牧养多好。结果弟兄姊妹，他就把整个神过度的东西都当作什么？都当作我们的目的，以为就很好了。那么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到那里就停住了，就完了。许多人 可以做很大属灵的事，也是个属灵的伟人，但他永远没有达到神心中的目的。爱主实在是爱主，守成的仍旧守成的，真是攻克己身，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弟兄姊妹，在神的感觉里面，是神给他的产业，就好像神给亚伯拉罕的产业一样，是神给亚伯拉罕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以撒不是目的啊，以撒是为着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以撒还得生下去，生雅各，雅各还得生下去，每一个都不是目的，只有基督才是目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要让他明白，神呼召他，目的不是光为他经历主的恩典就完了。以撒，他现在不能以撒为满足，乃是什么时候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才能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给我们汽车、洋房，许多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神都为我们解决。有时候你回过头去看，你觉得主的恩典真大，凭着我们自己有可能吗？凭着我们自己，也许这个人老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凭着我们自己没有这些东西能够克服。你就像，就你记不记得这个摩西怎么说？他说没有一个城高的比我们不能征服的，好不好？真好，这都是主的恩典。但这里有个最大最大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这个危险我们以为这是产业，这不是神的产业吗？这不是约旦河东吗？这不是迎接最能迎合我们目前的好处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把这些当作最终的目的，是神的旨意，但是神许可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有这么许多的工作，有这么许多的团体，有这么多爱主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热心、这些追求、这些努力、这些学校、这许多的团体、这许多的工作，弟兄姊妹，到底有几样的工作是在约旦河西实现永远的旨意的？弟兄姊妹，今天摩西祈祷，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赐好常常是上好的求。以撒是神给的，但是以撒会变成神的仇敌，会变成基督的仇敌。因为如果亚伯拉罕是以以撒来取代基督，现在感谢主，神为了要挽回这件事，让他奉献。一奉献了，他清楚了，这个是过程，这个不是目的。一奉献了，他知道的只有基督才是目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才明白为什么要征战呢？因为打出一条血路能够进到迦南。结果有没有可能印度打成功了，印度胜利了，结果他宁可喜欢约旦河东这一块？那如果这样是对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把神的手续当作目的。今天我们的汽车、洋房，今天神所给我们的祝福都是手续，都是过程，都不是目的。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包括我们读圣经的成就，包括我们牧养人的成就，包括这一切，弟兄姊妹，都是属神的，都是快靠近迦南地。但是那个悲哀在什么地方？那个悲剧在什么地方？已经很靠近迦南，不是迦南，很靠近天堂了，不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辛辛苦苦经过了42年，漂流了38年，从一站到另外一站，吃尽了痛苦，在那里被火蛇咬，几乎要死，结果忘记火了，绕过了以东，走了那么远的路，辛辛苦苦流泪流血流汗，又追求，做来做去，弟兄姊妹，有没有成就？有成就，帮助别人吗？帮助别人。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感觉里面，不过是吃好的，不是迦南地。但是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满足、满意于约旦河东？只要给我们这块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 这个不是不好，你总是走了那么多路，是不是？不是不好，总是经过了这一段。但是现在呢，要到迦南了，还是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越是到了靠近第三个阶段，越是靠近成熟的时候，你我所注意的是神永远的旨意，神原始的旨意，你千万不要以神许可的旨意为满足。你说神许可他们这样做，神许可他们那样做，他们这样做多少人得救，他们那样做你看成千成百，你看这些人这样做，你看人多的不得了。你只要懂得这个人多的，你只要能够在约旦河东，我保证你牛群羊群满个山，基列山都是山羊群，多在弟兄上头发上非常的美丽。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这样做，你不能，因为你看见的是永远的基督。因着你跟随主，小到三四只，你愿意跟随主。你知道说你有牛群羊群，如果到了那边可能活不过来，死了也要过去。弟兄姊妹，你为着要满，为着成功，为着要为着神做一番，弟兄姊妹，这些牛群羊群都是神给的，当然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环境。那为什么要带着经过约旦河受苦呢？现在给他们最好的地方，现在我们答应神，让我们也过约旦河，我们总该把这个地方打下来，我们才回来，非常的英雄，你看见吗？他们非常失去自己，那这些都学的是好的功课，他们没有自己，他们为着他们愿意宁可过去。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心都是好的，但是呢，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些不过是自豪的，不是神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来到这个成长到了第三个阶段，让我们记得，我们这是个很重要的教训，让我们记得，我们应该要永远所追求的、所忠心的，那是神永远的旨意，不是别人这样做我们就做了，不是别人这样走我们就走了。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是圣经里面都有的吗？这是圣经里面原始就有的，还是后来人加上去？人的手加上去的时候，你只要会组织，你只要懂得一些原则，你照样可以人山人海。我们是不是也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成熟的人不光是没有自己，一个成熟的人他是不能满意于神许可的旨意，他所要的乃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是迦南，是基督。我们不能说以撒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如果这样讲，我们得罪神，我们看不起神，我们看不起神的工作。当然以撒是神的旨意，怎么不是？但是以撒有心上，你看见吗？今天神能够摸着我们的心，能摸我们的以撒，我们能说神啊，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把以撒放下。谁肯放下以撒？除非你看见了基督。谁肯放下这个约旦河东呢？除非神那个荣耀的旨意、永远的旨意让他看见。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悲剧是在门口的悲剧，已经快到家了，快到天堂，快成熟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男主不是普通人男主，这些人都是爱主，这些人都是有追求，这些人都是有口才，这些人都是有恩赐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教会今天应该没有男主，教会不应该四分五裂，教会今天不应该有这么多道路。我常常说现代人很容易迷惑，因为路太多了，有的人说路在我这，有的人路在我那，这个人来个这个讲座，那个人来这个讲座，那么你就是花钱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啊。所以有的人说这个青年生讲座也不也，有的常常因为别的地方习惯了以后，他们常常打电话到青年生讲座，说你们要不要门票？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为了神的国度，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这样做那样做，不是很好吗？你看见人山人海。有许多人蒙恩，这不是很好吗？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他们都走了一段很长的路， 他们也有的圣灵，你若问他们有的圣灵，每个人都会写一本书，都会告诉你他们的经历是什么，告诉他们你们他们的甘苦谈、经验谈都能告诉你。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就是因着有那么多神的恩典，他也蒙了恩。但是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就把以撒就取代了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主啊，你让我学了那么多功课，你让我背了那么多的圣经，你让我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追求，你要我忠心的目的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叫我做一个奔跑没有定向的人。你得供应哪里都能得供应，得帮助哪里都能得帮助。但是我们要问到他所要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旦河东这里所学的功课。但是很可惜，我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在历史上竟然逼出一个什么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本来的神永原始的局里面没有约旦河东的，流感于命境里完全是约旦河西的，完全是约旦河。但是现在呢，逼出一个历史出来，你如果讲到以色列版图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能光讲约旦河西，讲以色列版图的话是包括约旦河西以外的这块地方，而且我们说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几乎是大小相等的，几乎是同样版图的。但是弟兄姊妹，在神最早最早地图里面没有约旦河东，完全是约旦河西。那么现在以色列有历史了，逼出个历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不是没有历史，逼出许多历史不是圣经里有的，逼出许多的历史。弟兄姊妹，你看你是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失败，结果呢，你看出现那么一块版图。那么今天我们的路在哪里？今天的路就是我们还得要神上好的，还得要神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失去自己还不是，学了功课还没有到家，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达到神永远的旨意？这一点我想是最重要最重要。难怪你一定在有一首诗歌里面，你记得吗？他有一首诗歌说求主为我拣选我的道路，有一首很美的诗歌。然后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帮助，他说你许我也不要，我要你的旨意，但如果有的旨意是你允许的，我也不要。今天我们敢说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觉得主啊，这个路太难了，你给我你求你高抬贵手，求你呢给我来个额外，让我呢把这个，我知道我明明知道约旦河东不对，但是你知道我有这么多羊群牛群，我有这么多孩子嗷嗷待哺，你让我走这条路吧。主也给我们弟兄姊妹，主一定给我。你只要说服主，主是最容易被说服的。主被说服了，你看见吗？这个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怎么样？你得坚持一点。但是你看，有这么些软弱的人，他要的主就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历史是我们写出来，神当初在我们身上旨意不是要写出这一段历史来的。这一段历史是因为你我坚持，神说好，我给你吧。所以那个历史说出来的不是原来的一段历史。如果神要真的根据他当初对你的旨意，根本多不出这一块来的，那你就很奇怪了，怎么可能呢？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就多出这么个版图，多出这么个历史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我这条路不能够走，我们要晓得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有一个最高的旨意。那个神永远的旨意和至高的旨意常常是那么其他次好的或者是许可的旨意。弟兄姊妹，如果你爱主的话，你发现常常是上好的主，就是因着这个次好的叫我们得不着上好，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能看见这一点，无论如何我要得着上好的，我们就蒙最大最大的恩典。所以盼望我们在跟随主走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求主给我们一些许可的，我们要对主说，主啊，你不要让我，你要等我来顺服，让我能完全顺服在你的脚前，那么结果主所带领的所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最好的生命。我想这个功课呢是我们一定要学，我想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那么这个功课呢就刚好是发生在 这个最后一战以前啊，就在征战以后，那么这个故事这一段的功课是我们要学。那这个功课总的来说就是我们要追求神原始的，我们要神的善好，我们不要神的次好，是神的旨意，是神的产业。弟兄姊妹，神也许可，结果神也让我们造成一个历史，但是不要忘记，到了有一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神会说，那在你一生的故事一生里面，就这一段是我原始的，这一段是你插出去的，很大很大的一块版图，跟这个版图差不多，但是那个是完全插出去。所以但愿我们真的能够学一些好，学习一个好的功课。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今天主给了我们那么多恩典，那么多的主，这些都是以撒，都是蒙恩，汽车也好，洋房也好，儿女也好，我们总得叫主的心得到满足。不错，儿女叫我们的心得到满足，约旦河东叫我们得到满足，我们的羊群也牛群立刻得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神的问题没有解决。神心中有一个无限的遗憾，就是他们没有进到神永远的心里面去。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在以色列人跟随主那一段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在成熟人中间学的，这个功课是在奉献人中间学习，这些功课是在蒙恩的人中间才学得到。如果你爱自己，如果你根本也不走这条路，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今天所以有这么些混乱的情形，就是太多爱主的，太多追求的人，十字架也在他们身上工作，但是呢没有达到神最中心的目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从这里呢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终于到了约旦河的平原，到了这个摩亚的平原，啊，到了摩亚平原，现在呢是最后一站。如果你看42站的话，那么最后一站呢，就是他们到了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那么现在呢，他们开始要进去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好几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几个很重要的功课，特别是要到了迦南，等一等就要过去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在我们身上还是有做准备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还得有一些的预备。所以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他们又有一些功课在那里发生了。那么其中呢，印象我们最深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我稍微再说一下好不好？刚才我们把这个地图再看一下。那现在我们很清楚啊，这个以色列人呢，从雅嫩河开始，这雅嫩河啊，一直到北边，包括巴山，整个通通拿下来了。我们这旁边可以，这旁边可以放在这儿，你看到吗？那这个是它的北边啊，这个不是它的东边，那这是它北边。那么你看它一直从这里到，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北边的一块地。那么然后呢，从这里一直到哪里，这块地整个都拿下来，几乎相当于约旦河西的版图。所以等到他把这个拿下来以后啊，那最惊慌的是摩亚，摩亚地。这摩亚的王叫了巴勒，他一看呢，他觉得你看以色列人呐，席卷整块地，就像牛那个田草一下子全部席卷了。所以呢，他就完全失去了他的安全感。那么他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百姓面前，谁与他们同在，我怎么生存呢？我在这怎么生存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啊，这件事情啊，根本以色列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完全在以色列之外的，因为这个是发生在摩亚地的事情。那么巴勒，那摩亚的王叫做巴勒，那么他呢，因为现在他看见以色列人这么壮大，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安营，就在这个地方安营。所以这个打击当前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就想我们有个什么方法。那么他就研究这一班人，他发现说这一班人呢，他的特点就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件事根本是属灵件事。他就想说，如果我要真的要对付以色列人的话，那要从属灵界来去着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打发人就到了伊拉克，今天伊拉克就是巴比伦那里，那么就把巴兰这个先知呢就把他请来。好，我想这个地图你看这么多就可以。 那么现在呢，他就把这个巴兰呢请来。巴兰呢很稀奇，巴兰严格说来呀、啊，是一个这个，他实在说来不能说是先知，他根本就是仿山法术的。啊，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他根本可以说是个异，是那但是呢，他有一个名声，这个名声呢，虽然他人在伊拉克，在这个巴比伦的，但是呢，你看在摩亚那个地方，他们都听见他的名声，他为谁祝福谁就祝福，他为谁咒诅，那么谁就受咒诅。所以他就想说，如果我们把巴兰请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的话。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受咒诅了，现在他们可以攻打他们，然后呢希望能把他们就通通这就把他们征服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巴勒的梦。巴勒呢，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些的人，请了一些的人，那么然后也和米甸人就到了这个伊拉克那一带，就到了巴比伦那一带，就跟巴兰商量。那么结果呢，叫巴兰呢过来来咒诅以色列人。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一次他不肯去。那么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哈，这个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如果照着那一段圣经记载，好像这个巴兰和神中间很有来往的，是不是？他说你们等一等，今天晚上我问问神。那么第二天呢，就他就告诉对方说，哎，什么什么事就发生了。其实啊，巴兰和神没有关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他根本就是教鬼，他根本就是行法术的。你记不记得？他根本只会那一套。后来他发现灵和不灵，他有几套。你等一点，你再去看的，你知道不？他根本是属灵界的。那么因为他在灵界里面的，所以很多地方好像很灵。因为我们知道，这属灵的世界有光明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一直在黑暗那一面。好了，结果呢，他告诉他们：“你们等一等，今天晚上我要问问耶和华。”然后呢，这就是他自己在那里说的。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当初神是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呢，这一次啊，神要证明神是谁。神要证明说，就是在属灵界里面，光明界还是操控整个的黑暗界。平常神可以让他去，让你在那里做什么？但是现在为了神的子民，现在要给人看见说，没有一个人能越过耶和华。你看见神的命令，没有一个人越过。神说要祝福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咒诅的。你就算是你在黑暗世界里面是最通最通的，你不能越过这个。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哈。这个巴兰呢，为什么后来要去祝福？第一次他不肯，对不对？第二次呢，结果这个巴勒呢就请了更高贵的人，而且呢带了更多的钱去，把很多，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把这个最好，要把这个所有的银子要充满你的屋子。那么你读巴兰要很小心，巴兰这种诡诈的人，连我们读圣经都被他骗了。因为你起初以为说这个巴兰好像很有义气啊，巴兰说啊，就是你就是充满了我整个房子我都不要，那假先生好听，这是叫这个台湾叫假先生，是假先，他不是真的，他根本就是装的，他根本就是假装假的。他起头说啊，我问问神，那天呢、啊，幸好神救了他一命。那其实那天神可以不理他，不过现在这一次神要理他，因为呢，神要给他看见说，没有人能越过神，神现在要借助。这个巴兰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么起头呢，巴兰是为他们想用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神可以扭转整个的局面。好了，所以第二次呢，巴兰去，巴兰这次看他心动了，他看见有这么多的人呢、啊，有这么第二次来请他，这个我们中国人说三访茅庐，就是你三次访问他，这次是两次，而且带了很多的钱去。那么你如果读后面的故事，你知道他根本是心动了，不过他装的没有心动，他装的根本不在乎，装的不在乎。然后呢，他那天又来找神了。那么神这次还是神要教他一些功课，神要让他学一些功课。那么然后呢，神对他说：“好，这样第二天你被招的时候你就去，你就跟他们去。”那现在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被招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如果他们先找你的话，再求，意思大概意思就是，如果他们再来求你，你如果去的话，你就去。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呀、这个巴兰已经准备好就跟他们去了，他老早愿意的，所以他根本没有人来说你要不要，他根本就是要嘛。所以呢，神说你如果有人招你，你就可以跟他们去。结果呢，根本没有招就去了，所以根本昨天晚上已经决定好了。他现在完全是摆一个姿态，完全弄得很好看的样子。结果第二天早上神真是生气了，因为神告诉他说你现在要被招才去，结果他一下就去了。你记不记得他就骑驴子跟另外人去了，所以证明他心里就是想去的，他根本已经看见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巴兰是贪爱钱财嘛，他为什么去咒诅呢？因为他爱这个钱呢，所以可见这个钱已经钱迷心窍。那昨天晚上已经决定了，不过他来到神面前故意来假先一下啊，故意来说、你看看要怎样。好，神告诉他，那好，你如果去的话，可你明天早晨如果有被招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再求你一次你就去。结果呢，他不管你求不求他就去了，他那个话没有听见。现在神拦住他，那现在这个神拦住很有意思，神不是结果要使者要杀那个就杀他们，这个驴啊反而看见了，你看见他反而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所以三次后来打那个驴，这个驴就化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为什么驴要说话？驴说话就解释了为什么巴兰找的先知，为什么后来巴兰可以，后来也说了许多话。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如果神能用驴说话的话，神就能用巴兰说话。巴兰和驴是一样的。所以你千万要记得，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能随神说话就好，很可能我不过是一头驴啊。在神的感觉里面，神如果能用驴，神就能用我们。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为神说话就了不起。问题是你是不是贪财的？问题是不是只要为了钱什么话都可以说？你知道巴兰是这么个人，他为了钱他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我们要记得，现在神要让他看见一个功课。神在那看，告诉他说，他根本就可以击杀他的。好，现在呢，神要用你。神说，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我用你就像用你，如果驴能够说话，你也能够说话。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神的儿女中间，在许多的恩赐里面，我们最羡慕的就是为神说话。我们觉得如果有人能为神说话就不得了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在这么多先知里面，有许多先知神使用他，人就使用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奇怪，这些人他真的是真的跟钱财有关系，有的说的这些话就跟钱有关系，那么怎么神还祝福他？不要忘记，那就是巴兰的故事。神大得很，今天神贵着要叫他的百姓得着荣，要叫神他的百姓，那要叫他的百姓得着祝福，他能安排许多环境，他可以让驴说话，他也可以让巴兰做先知，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巴兰这个先知后来在圣经里面就成为一个很重要，巴兰根本和神没有关系。所以加索大君告诉我们说，他开始讲道是最早最早，还没有得救他就讲道。你说怎么可能一个人没有得救就会讲道呢？是可能吗？这个巴兰根本没有得救，巴兰根本用新约的标准根本不是先知嘛，他根本是贪财的嘛。那为什么后来他能说神所要他说的话呢？因为如果神用一只驴子，神也能接着他说。那不要忘记，巴兰的先知是个假先知，但是巴兰所说的预言是从神来的，这一点很重要。你要知道呢，后来这个几个博士啊，你知道这个几个博士为什么？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这个几个博士为什么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或者来到伯利恒？你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们大概在还没有看见主耶稣那颗心以前，他们已经读到了巴兰的预言，因为巴兰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巴兰的预言呢，应该老早就流传在伊拉克，这就是东方了，就伊拉克和伊朗那一带。 也很可能民数记后来也怎么样，也不知不觉，后来我们知道不是经过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后来又是波斯大帝国嘛，所以这个旧约圣经呢也就流传到那一代。所以加上古时候巴兰所遗留下来的预言，再加上民数记上面的预言，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那里有几个星象家，有几个博士，当他们观察星象的时候，他们忽然想起来，因为在巴兰的预言里面有一句话说，有星要出于雅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他们观察星象的时候，发现那颗星就是那个不一样，这个星跟普通不一样，他们就想起那一定就是巴兰先知所说预言所说那颗星。所以呢，你看他们就不远千里，千里迢迢的就从东方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就来了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博士他们能来朝见主。所以你看见吗？神为什么要叫他们能代表我们第一个来到主耶稣那里，代表外邦人献上黄金、乳香、末药。你看见神老早就预备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巴兰。这个巴兰呢是个假先知，巴兰根本和神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贪财的先知，因为他说了预言嘛，所以圣经也说他是先知。那么不止如此，虽然呢他后来也陷以色列人于不义，你知道后来最后他真的来了一下子，那就是暗中来了一下子，结果叫许多以色列人都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巴兰呢，实在说来是不讨神喜悦，但是不要忘记巴兰能够借着他说话，他所说那些话，巴兰预言还是神的话，明白吗？还是神的话，这些话就是这些话就引领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主耶稣，献上乳香黄金末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老早就预备一个人的名字叫他巴兰。所以现在我们不要觉得稀奇，那巴兰所以能为神说话，并不像但以理一样，并不像以赛亚一样，并不像耶利米，完全不同，这个先知完全不同。他的来源你怎么解释？只有一个解释，神如果能叫驴说话，神也能叫巴兰说话。所以如果你听见了神的话，并不证明说这个人一定是对的，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清楚。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哦，因为我们得了许多方子，因为我们听见了神的话，所以这个人就是对的，不一定。这个人可以是十万八千里，和神根本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远的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的。那么感谢主，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是从这个就是神现在呢，结果神告诉他说，好，你现在要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好了，所以这一次结果呢，他终于到了这个摩亚这块地，然后他们上了一座山，在这个山上呢能看见那个边界，就是整个以色列营的边界。那么起头的时候呢，他还是照着他自己的办法，你记不记得他起头是怎么做？我想很快的说一下，你记得哈，他起头的时候啊，他就叫巴勒给他主持座谈，然后呢宰了七头公牛和七只公羊，然后呢每一个坛上面呢就怎么样，就献一只，然后呢他就用他自己的办法，那个这个办法就是他从前这个行法术的时候那些办法。那个办法什么呢？那个办法呢就是啊，他说你们站在这里，我呢要往前，然后呢我要或者呢耶和华会遇见我，那么指示我什么。所以于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巴兰呢就上到这个近光的高处。所以可见呢，这些从这个从什么地方来，从这个这个伊拉克这边或者伊朗这边过来，因为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这个星象学啊都是从这一带来，巴比伦今天的星象学很多都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的所谓的这个占术的人呢，他们普通很会观察星象，或者很会观察大自然，那么根据大自然里面有些什么征兆呢，那么他就现在知道说神对他说什么了。 明白吗？所以他们，所以你看，现在巴兰一定要上在这近光的高处，他一定要来到高处，在某一种情形底下，那么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等一等回去就告诉巴勒要说些什么话。那神为了要用他，所以神就完全照着他的方法，结果呢，神就在那个时候就把话告诉他。不过神做了两次，第三次他就不做了。那第三次他知道不灵，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这是他从前的老办法，要这个办法，然后到了近光的高处，然后他在那里觉得会得到什么，这是他从前的老办法。那么第三次的时候，他面对着旷野就把神的话就说出来，所以可见呢，他从前的办法没有用，是因为神对他说话，并不是因为他有了那道手续以后，那道法术以后神对他说话。现在他知道这根本不灵的，可以骗别人。他知道说，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只神要我说，我就要说这个话，因为是他的话。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要很小心啊，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好像我们的神呢、也变成这个巴兰呢教了好多神，那么我们的神呢是他其中一个，那么他要怎么做，就好像指挥我们神，不是。我们看就是根本他与神无关的，根本神根本他根本和神交不通的。但是现在呢，神为着要执行他自己的旨意，为着要让巴兰，特别他要咒诅的时候，他反而变成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在巴兰身上所做的。所以你看见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巴兰应该要这个咒诅的，结果没有一句咒诅的话从他口中出来。那最奇妙，我们觉得一个贪财的人呢、是个最没有文明的人，一个贪财的人是最没有气质的人，对不对？一个贪财的人呢，就好像贪财的人就好像看见月亮，就好像觉得看见大饼，因为他讲的吃嘛。那么只有那些比较高，真的与神有交通，这才是高明，才是文明，才是气质，有气质。像这样的人没有文化，没有气质的，但是很稀奇。神借着他口说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巴兰就做出诗来。那这不是，这个你绝对，我相信你碰见巴兰，你最后能够希望得到的就是从他的口里能够出口成章，不可能。但是呢，你看见了，现在神把话放在他的口里，当他在那里用诗的题材来发表神的心意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叫巴勒完全跌破眼镜。他的意思是要咒诅神的百姓，他咒诅不出来，他只能够祝福这些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第一次他怎么说？他说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国之中。换句话说，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完全被神分别出来。换句话说，你在天下人间，你找不到有一般人像他们一样，这是神的旨意。什么叫做见证？见证就是说，人在暗中，在你不知道，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们世界在那里窃窃私语，他们在那里彼此说：“你看，这些人是独居的，这叫做见证。”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要到了这个门口，当我们要进迦南的时候，不知不觉在我们身上产生了见证。这个见证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别人在那里在那交换意见的时候，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们看见了，这些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之中，所以找他们没有希望。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预备军官的时候，很早预备军官的时候，那么我们因为在一个地方受训，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后来我们这个预备军官是老爷军官，就是最后呢，我们都做了教官，就是都是做这个空军幼教的教官，专门是教代数啊，教几何的，所以真的不算是真的兵。好了，那么我们都算预备军官，都是大学毕业。那么然后，但虽然如此，很奇怪，这些大学生呢，有的时候就是喜欢，大可以讲一些话和他的身份不符合的。那么好了，然后呢，有一次我记得很明显的，我从一个房间进到另外一房，另外一房间几个预备军官在那里哈哈笑，讲一些笑话，他们觉得好笑的不得了。那么我一进去，他们就不说话。哎，我说你们继续说啊，他说不行，你来了我们就不能说。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见证叫人给人看见，这个是个独具的灵。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见证给出去以后，人家知道说，你要喝酒吗？不是找他；你要抽烟吗？你不能找他；你要做这件事吗？你不能找他，因为他独具的灵是不列在万民国之中。所以有的人呢就笑我们是耶稣迷，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落伍了，这个人呢是不是人间烟火，这个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些事情，只有他们最前进，只有他们是最文明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见证，特别在属灵见证前，在仇敌的面前，那仇敌不能不承认说这个人，这他们是在万民不知，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你记不记得神对撒旦的挑战？提到约伯的时候，你看有没有人像约伯那样是个异人？连撒旦都没有话说，他的确是异人，他的确是不列在万民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到了第三个阶段，特别成长成熟的时候，自然在他身上有一个见证，连仇敌这个见证要摸到属灵界，这个属灵界的结果，他们要说，这个，他们要怎么说呢？他们要说他是独居的民，是不列在万民之中。亲爱的弟兄，这叫什么？这叫圣洁。圣洁在圣经里面不光重在洁，特别重在圣，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在这些人他是个不同的人。我现在不大懂为什么现在叫年轻人叫新兴人类，我到现在还是不懂。那么好了，我前几天又看什么新人类跟新兴人类，哦，现在有人告诉我们的新兴人类呢是指的十七八岁的，所谓新人类那指的三十几岁叫新人类。那么弟兄姊妹，严格说来都是人类，对不对？真正的基督徒才是新兴人类的，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是不列在万民之中。你看他吗？他们都这样说，他们都这样走，他们讲话开玩笑都往一个方向，你看他们就是不往那个方向。所有死的树叶都跟着潮流往下飘的时候，往下流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一条鱼，因为里面有生命，就顶着水流往上走。弟兄姊妹，你要说这个鱼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见证。这个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有见证的话，不是我们听见，所有人告诉你的是你听见，那不一定真的。那个有的话是恭维你的话，有的话是叫你快乐的话，但是真正的见证，连属灵界，在属灵界里面能够见证说他是被列在他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你看，这是第一个见证。那第二次呢？那个见证是什么？第二次见证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我们的神在神的眼光里面，他们是美丽的，因为神带着他们走了这么久的道路。现在呢，在属灵界里面，他们看见了，在神的眼光中，这些人是雅各中，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那这是第二个见证。第三个见证，那就是第二十四章第五节，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加，他的国必要振兴。”弟兄姊妹，第三个见证就是第三次。他要祝福，结果祝福不过来。你记不记得他前面有一句话？你看他前面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你看，他开始祝福了。 那最后呢，第三次他写起诗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你看见了，他要咒诅的。结果当他远远看见，在山上看见那些帐幕，看见那些以色列人在那支搭帐篷的时候，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来说，这就是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当我们主要回来以前，借助他的话，要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最后要把献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最终在以色列身上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我们要成熟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基督的荣美，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了基督的华美。那么弟兄姊妹，人只要看见基督的荣美，那个就是我们属灵的见证。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在巴兰这件事情上，你看见最后神把神经过这么多年所工作的，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多战所学的，那现在弟兄姊妹在属灵界里面，你看见说连巴兰都不能撒谎，连巴兰都得要说真切的话。那么在他所说的许多话里面，有三句话，像刚才说过的，那都是关系到以色列的见证。总的来说，用新约的话来说，就这些人已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句话说，现在在他们身上所看见乃是基督，不是他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42站这个目的结果，就是到了一个情形，在我们身上就产生见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见证不是嘴巴说的，见证就是在属灵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里面，连撒旦他按理来讲他应该控告，按理来讲应该咒诅的，结果他不得不承认神所做，他不得不承认雅各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美。我们感谢主，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所学的第一个功课，在门口所学的第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就是属灵的见证。这个就是现在你看见见证就产生了，不要忘记，见证最重要的影响力还不是看得见的世界，乃是属灵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世界，那这个见证才是个真实的见证。好，我想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我们今天就只能够停在这里。下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就是礼拜天下午3点钟和晚上7点钟，我们就要完成42站最后的几站，最后的2站，最后1站里面所要学的一些功课。我们看等到要成熟的时候，有哪些的功课我们还是需要学的。那么感谢主，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见一些很多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现在呢，主特别低头在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但是不让求你偷去，你使用这些话来鼓励我们。虽然我们多有失败，多有软弱，但是感谢你，在你的眼中你看不见有罪，在基督里我们真是修为。所以我们把敬拜哀戴都归给你。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在你面前被你看为美丽，因为你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你能够说在雅各家中看不见有罪，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全然美丽。所以我们的主，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因为你已经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把敬拜哀戴都归给你，但愿我们能够在仇敌面前叫仇敌看见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是你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出一个荣耀的见证。但这个日子早一天的来到，叫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谢谢你，求你聚会散去，求你这些话继续跟随着我们，靠着基督可爱的。 虽然晚了，我盼望弟兄姊妹再忍耐一下，我们有两三个比较重要的报告。